殷纣王昏君无道，他在女娲宫撒野。这下边女娲娘娘整火了，你说你哪儿写字不好，你说你哪管你写个到此一游就发点钱就完了呗。这惹祸惹大了，整了四句破诗啊。女娲娘娘一急眼把招摇幡整出来了。这招摇幡据说四千多年没动了啊。女娲娘娘都不敢使劲，其实这玩意儿整折了还整不来还麻烦了呢。招摇幡这么一摇晃，天下那无奇在树，各种妖精，你看吧，针头啊，瓦块啊，什么破砚的呀，什么这个木头的杯呀、什么这个笔呀、什么哎呀扇子呀、醒木啊、手绢啊，这套玩的可能这也就是对说书人有用啊。还有就什么这各种山猫野兽啊，黑毛的、带甲的、歪毛的、淘气儿的，都来了。领头的呀，仨妖精，要说都很刻苦啊。尤其我认为这个老三更刻苦一些。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好赖吧，他老大是个千年狐狸精，修炼出九条尾巴来啊。老二是个九头雉鸡精，修炼出九个脑袋来，也不谁研究的，说到头都是九。这个老三很不容易啊，这个老三是命运是非常的坎坷的啊，到后文书他才有意思呢。这个老三是干嘛？玉石琵琶精。你这个玩意儿呢，你是一个琵琶它能愣整成精喽。所以各位都看好了啊，你没事的，尤其家里有乐器的，什么琵琶呀、贝斯啊、吉他呀，什么架子鼓啊，什么长笛啊、短笛啊，什么箫啊，是不是都整好了，都看好了，看看能找着不能找着，不能找着啊，没事上女娲宫降降香，让他回来吧，是吧？你是这个玩意儿都能成精，你是多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个老三他精神状态很好啊，尤其长得倍儿白，和田玉做的玉石琵琶精。这仨在丹池之前跪倒，说不知娘娘召唤我等前来有何分派。女娲娘娘说，我也不跟你们扯别的了啊，你女娲娘娘那么高的身份竟说这文词儿，咱弯弓射箭照直了崩啊，沙坡上推小车慢慢的拱啊，把这千年狐狸精都整傻了。娘娘您没少听这西河大鼓吧，怎么进鼓词儿呢？娘娘说，别废话，听着得了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，把你们招回来啊，是告诉你们现在成汤气数已尽，天下当时而且凤鸣其身，西岐已经出了真主，天数已定，气数使然，招呼你们没有别的事儿。你们这个修炼也很不容易是吧，跟我手下也这么些年了，现在你们就可以到纣王的宫廷里头祸乱军心，搁这里跟掺和掺和，让你们也想想人间的荣华富贵，当武王伐纣成功的时候，你们也是在朝封官，可是有一样给我记住了，绝对不可残害众生，事成之后你们也能修成正果。说完刷啦一道飞烟，女娲娘娘找不着了。但是这个事儿咱们平心而论啊，这做的就有点不对。女娲娘娘你那么高的一个神仙，你这一点你看不到吗？说是不残害众生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她是个妖精啊。你别说是个妖，是个人，他到时候他那个气儿上来还搂不住火呢，何况是个妖精啊，他本身就没有人性啊，他有妖性啊，他不残害众生他干啥呀？再者你让他祸乱商纣的江山，那些个忠臣，那些个保国之主，他要不把那些人都整死的话，他这个计划能成功吗？所以想的挺好，但是在执行上就事与愿违了。哎呀，这仨妖精才能折腾呢，而且这仨妖他都是个女的，那个时候都是男的，他到你想他到这个时候他就不分男女了。你说你那你要说非说是那琵琶，你告诉我咋分男女啊？写俩字啊？没有啊，他修炼到那个程度就可男可女啊，可攻可受啊，他就主要到那就主要看客户的需要了，什么玩意儿都行。 他带变的了，你想他变个大姑娘，个小媳妇啊，变个漂亮小伙，变个老头都行啊。那三打白骨精呢，家还变个儿媳妇，还变个老太太，还变个老头呢。那你说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他就是一堆骨头。所以说这仨变大美人就要祸乱江山。但是这个你还得找一个比较说顺其自然顺理成章的办法，也是该着纣王给提供这么个机会。怎么事儿呢？纣王自从说搁这个女娲宫降香回来之后，你说这家也够没出息的，要搞现代化说就得了相思病了，成天呢那个手机都不知道摇坏多少个了，也摇不着这美人。他怎么没有这也不是啊，后来来个漂流瓶说这也不行啊，怎么整也整不着这么个人。他是朝思不想啊，是饭也不吃了，觉也不睡了，每天见三宫六院是见头见头见尾骂尾，他就看跟烟土贼子似的，他不乐意瞅了，都听说话也难听了，看姜王后也不贤德了，看这个皇妃呀，他就有点黄了啊。看这个杨妃呢，也不像以前那么阳了。这完了，一天低头拿了甲，三天瘦了15斤。嗯，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是有爱减肥的女性朋友，你可以找一个男神去想一下啊，你见不着你能瘦得快点啊。这个玩意儿纯物理疗法啊，它安全是吧？这太难受了，这家翻肠绞肚，热锅蚂蚁滚油煎肠，反正就是没有这么难受，好像25个小耗子就搁他怀里揣着，就白爪挠心呐。但是你还得捏着鼻子，还得上朝。上朝就搁这个显庆殿往这一坐，纣王直玩这个劲儿。
来呀、啊！
内侍一看，这万岁怎么这搁这上睡觉呢？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谁看出来了呢？中大夫费仲，下大夫游魂，这俩是一对混蛋啊！就是没有，就中国反倒现在没有比他俩再完蛋的了，这俩是一块好饼都没有。是俩钱挠汤一个味儿，也就是说要多坏有多坏，没事就抱粗腿捧臭脚，一天管的刘须传都看了不下好几百本，怎么这个话怎么说好听，怎么话说的让君王爱听，怎么的君王是坏话能当好的听，好话能当坏的听，是反各式各样的。这俩那个他反正是没说书，他俩要说书随便哪一个就是都能成为表演艺术家，因为这个语言功力那太厉害了。这个玩意儿呢，你说这俩一看呀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玩老费，你这什么话还老费？你跟老仲，你也不迟，你才90来斤呢，这就叫的不对。那你别叫老费，老费不把我叫完了吗？你就说怎么地吧。哎，我说咱这万岁这怎么，你这眼皮直打架呢？他这眼皮直打架，我知怎么回事儿。你有招治没？我有啥招治？我那横不能弄洋胡棍给支上，那有啥用啊？咱不行问问怎么的了吗？对，问问吧。所以文武百官俱都散朝之后啊，这俩没走，搁这等着呢。等着纣王说您咋还不走，这都下班了，怎么加班也不给加班费，怎么这是要挣3倍工资，是怎么的？这您别闹了，我们就是看您呐，中朝每日愁云满面，眉锁千秋，好像很不高兴，您这个是什么毛病，到底怎么的了？俗话说叫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这两句话当什么讲呢？就说做臣子的要让君王有所忧虑，这个事儿是很耻辱的。 周王一听可别扯了，就你俩这臭不要脸的还值得耻辱呢啊！这万岁，我这跟你出招，您怎么还骂人？这都算好的呀，这都不算骂你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是，那您说您怎么的了？我是有这么事儿啊，我这个将星回来，我就这样了。他也不好意思，他也值得有羞有臊的。你看，这就有坏人了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是恶语伤人六月寒。说要高太史文仲搁这个朝里边镇乎着，那谁不好使？费仲、尤浑早一巴掌扇巴掌多远了。但是就是因为北海侯造反，这个杨辅通没事搁那边乱折腾，所以文仲带大兵上外去，费仲、尤浑这俩小子借机就上位了，是吧？我说这个上位不是你想的那个上位啊，你别乱想。所以这俩就迷惑圣聪啊，是给周王出坏主意。一听说这么个事儿，这好啊，万岁您怎么忘了呢？这周王说我忘啥了？您手下有804镇诸侯，每镇大诸侯管着200镇小诸侯呢，这都是您，那就找那有啥难找的，是不是？您别管说是要人工的，要天然的，是先天的，后天的，是哪天的吧，反正昨天的不能要啊，昨天的太小，刚出生的不行啊。那随便啊，现在这个技术这么啥先进，但是万岁您可别上当啊，您可别老看照片，这玩意儿挺坑人啊，知道吗？就长得和猪八戒他二姨似的，这个照片长得也跟像嫦娥差不多。周王说你白说了，这俩人我都没见过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吧？费仲、尤浑说那什么意思？那找啊，那满天下都随便嘛，那不一道诏旨下，那谁不？我说这么句话您别觉着不爱听，那想望是溜须的，还拎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呢。您说王一天你这个嘴是假是不怎么的，刷牙没怎么的说这个话呢？不是万岁，我说那个意思啊，就是说想给您尽忠的报效的解您的忧烦的那人可老了去了，大鼻子他爹那就老鼻子呀，这不很简单，您一道诏旨发下，那不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吗？你看看周王一听，对，可不这么个事儿吗？要说还得是有困难找二位爱卿呢，哎呀可谢谢，咱们就这么地儿啊，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。第二天周王当即这半宿都没睡着觉啊，按现在钟点说早上2:30上朝了，天还却黑呢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文武群臣都不明白呀，心是怎么的了？这是啊，有的尤其刚搁这打完麻将，2:20跟我衣服脱了，2:30就听这个景阳钟就响叮了咣了，这么一敲，他心说这扯不扯？早知道我不脱了都，劈了扑棱穿上啊。有的说是喝酒撸串还没回来呢，你是2:30那正喝的高兴时候呢，一听钟，这快去吧。来了之后，纣王当时就说没有别的事儿，就为传个旨，分班四镇诸侯啊，一镇每一镇地方挑选良家美女百名，别管说是有钱没有钱，身份地位的贵贱，那都没有事儿，就说长得好看不好看，得要容貌端庄，性情和婉，礼度贤淑，举止大方的，以充后宫实用。各位那是多少人呢？啊，一阵一百，他趁800阵，800乘100，那就80,000人呢。那家呼呼的，那这光吃的多少，喝的多少，穿的多少，老百姓得遭多大的罪啊？他就不想这个了，一句话他完事了。你这扯不扯？这帮大臣不管那个，心说你是太没正事，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这郑家打麻将，这家杠上开花都摸着手了，你这个光家给我整，你哎，这电话通知得再说有我啥事儿？你这哎呀，你这耽误事儿不？ 那边还说你，还说你呢，我正撸大腰子咔嚓一下，我这边听正吃的嘴还没等嚼呢，他那边一响，我把腮帮子捅漏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再有个眼儿呢，我这还，哎呀，这帮人就反文武百官也够没正事的啊。这个文武一看是这个事儿，你看这边像刚才我说那俩是个别现象，很多人呢还是说忠臣良将。尤其他这旨意刚传下，当时在右班部之中闪出一员老臣来，这一家头戴三闪王帽，身上穿紫缎色滚龙袍，腰横玉带，手持相护。哎呦，一看这个老头可太老了，发似三冬雪，须如九秋霜，鹤发童颜。虽然说长得气色还挺好，但是一听说这道诏旨传出，老头子有点着急了。哎呀万岁，请您收回成命。大伙儿一看谁呀、啊？首相商纣。说万岁呀、啊，请您思之甚之，你好好想想，怎么回事？现在咱们这儿啊，哪儿找这么多人去？再者，您后边好几千美女了。又有后妃，又有这个那个，您现在晴天霹雳夸嚓整好几万美女，搁这儿老百姓他负担不起呀、啊。再者说老百姓能是呢，你这一天你还能干点正事儿不？你怎么竟跟着娘们儿吊命呢？啊，周王一听，哎，什么话？你首相商容你怎么能说这话？不是，我就说这个意思。而且臣们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纣王说：“别说那，听不懂，啥玩意儿这那的，别给我整没用的。我就说这个事儿，你倒是行不行？”商容一听，那哪能行啊？您耽于酒色，这个事儿您做的不对呀、啊。首相商容反又说了很多吧，又说什么唐尧虞舜在位的时候啊，又什么这个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，公买公卖行人让路啊，什么夜雨骤晴道生双岁啊，说是就是五谷丰登的事儿吧，嗯，反正说了一堆。最后说呢，我是在其位谋其政，我不得不跟您说，臣愿陛下进贤而退不孝，修行仁义通达道德，则和气贯于天下，自然民富财丰，天下太平，四海荣息，与民共享无穷之福。而且最要命，现在咱们北海干戈未从平定，您就应该勤修德政啊，您怎么还扯这个呢？纣王不高兴，但他不高兴是不高兴，你别说他这么个小破孩，就他爹在位的时候，首相商容的老爷子要说话，他爹也得寸量寸量。怎么这么说呢？那首相商容呢，可以说整个 120% 的商朝所有官都是人家门下出来的，就德高望重，这个老爷子说话呢有分量。虽然说商纣王抱着一万多委屈，捏着个鼻子，心里边120多个不乐意，但是这事儿说非得不行啊，到底是行是不行啊？商纣说不行啊，那不行拉倒吧，你这扯不扯？你是这大半夜有，那我睡会儿觉好不？哎呀，行拉倒，这散了吧，一摆个手散了，走了。这个事儿你就别说，反正你别说他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，这个时候纣王还有点人样，至少给他提意见还能听进去。等要说也是赶寸了，到纣王八年夏四月的时候，天下四大镇诸侯率800镇诸侯朝商。四镇诸侯我说了，东伯侯姜桓楚，南伯侯鄂崇禹，西伯侯姬昌，北伯侯逞侯虎。天下诸侯那800个我也记不出是张三李四木头六王二麻子烂眼鞭二舅嘛，反正这帮人吧，都上这烂眼鞭二舅嘛，是谁家亲戚不知道啊，就这帮人都上朝歌来了。 文太师不在城中啊，我说了，而且这个费仲、尤浑这俩小子现在已经开始把持朝政，作威作福了。八个镇诸侯到这儿见殷纣王，首先得给这俩小子送礼，要不给送礼你就见不着，那钱搂的就没数了。单说要说谁给送礼都行，那有的脑皮薄，当然四大镇诸侯他不敢要礼，那这眼珠子一瞪，你是干啥的，还指着自己吃几碗干饭吗？还跟我要钱，我这个嘴巴子你要不，那就得这个。但是那小诸侯不行了，一共管仨人，那你还咋的，你还不给钱，你就玩去吧，哪凉快上哪待会儿，那干啥来了也没招。所以这个玩意儿就这么个道理。哎，虽然都是人在食物链的顶端，但是人和人之间呢还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意思。单说这里边有一个谁呢，冀州侯姓苏，这家叫苏户，这家就特别耿直，啥这那个的我就不给能怎么的，我就这一堆一块一百多斤我豁出去。老头子哪都好，忠心耿耿，但是性如烈火，刚直不阿，哪知道这里边套头啊。这家伙平时搁冀州的时候，就是谁要是偷个猫了，招个狗了，调戏个民女，偷点东西了，那非愣收拾不可，一点面都不带给的。他也不知道说进来得给费仲、尤浑送礼，他都不知道费仲、尤浑这俩干嘛的。哪是冀州侯心说我封侯的时候这俩还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呢，到现在跟我扯这个。所以他谁也没给礼送啊。要说呢，这俩也是找苏护的茬，这俩也够臭不要脸的，怎么回事，天下的诸侯你看他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，不能说八百多镇诸侯谁都给送礼了。我说那四大镇诸侯不带勒他的，那八百镇小诸侯里头也有给送也有不给送的，但是费仲、尤浑也知道有的人能惹有的人不能惹，所以他这有个名单，他这有个名册，这俩呀待一块儿就问各自管家说怎么回事，现在这个诸侯来多少了，管家说来多少来多少了，谁都给送礼没呀，啊都送了啊，有送珍珠的，有送美玉的，有送金银的，有送珠宝珊瑚玛瑙钻石翡翠的，还有送这个各种珍贵动物珍奇花草，反正都有，什么玩意儿都有，您这个要开个博物馆呢，或者开个啥动物园都够用，您就下半辈子您不做官你就卖票都够用了，这俩还挺滚蛋，你有没点正事，拿来我看看。这个东西他拿过来一看啊，张三送，李四送，王五送，赵六送，王二麻都送，啊怎么都送了，这个苏护他啥也没拿来呢。